都给各位提醒这件事情，就是我们一心具足十法界啊，就是我们心里的状况看起来是我们自己的事情，那你怎么想就怎么感受，你怎么做就产生什么样子的情绪或结果，你怎么去待人就会产生啊你自己心情的变化，那是自己。可是呢，在阿含里头，阿含藏里头却一再的提醒我们，这是一个佛法上最根本的一个问题，就是相应的问题。也就是说，我们心是法喜充满的，我们呢是跟啊佛菩萨界相应，我们的心呢是这个忧愤委屈记恨不已，那么我们就是跟啊六趣里头的啊往最下面的啊这个像恶鬼啊或者是地狱来相应。所以大家呢在修行的时候要注意，我们这个念佛啊，我们也在修行，所以到最后平常生活啊，在你的修行所有的这些东西，其实跟你摄受最后形成你的这个念佛的一句佛号是也是融在一起的。到最后你念的佛成的佛的一个啊这个果呢是怎么样的一个果呢，那么什么样程度的果呢，自然就很清楚。所以这个讲相应这件事情啊，这个有好多人都会问这个问题，说那么我的心啊是这个清醒觉察的，有慈悲有智慧的，那么我跟佛相应，这个我了解，我也信受奉行，那么我有痛苦，我祈求佛菩萨啊那么加持，这样有没有相应？我说有，也会相应，出于自诚就会相应。但是在我们法佛法里头，这个你有求佛的时候你求，可是也求佛的时候不是求啊佛菩萨你给我什么东西啊，给我财富啊，那么很痛苦的时候请你拔除我的痛苦，其实很多的痛苦是自己硬安上去的，却要别人帮他拔除。对，你想这样行得通吗？所以不是不相应，是方法不对，自己没有去做一些这个改变啊。我们有时候讲说啊，这个为自己哈、啊，也要懂得为自己翻身。怎么翻身？就很痛苦的身翻过来以后，那就变成啊欢喜身啊。那么从自己现在的这个平凡的身变成啊这个如意的一生身。所以法里头讲啊，这个一生身就是我们讲心意识的那个意啊。那么一生身，我们这个意呢，那么这个在不在这个执着，不在这个有这个敌意，不在有惧怕，不在有不安，那你没有这个执着的时候，那么自然而然你要生出那个欢喜的去啊实现生活中林林种种的事情，这些东西都变成菩萨恨啊。所以所谓的一生神，也就是这个我们能够变成菩萨的一生身，可以成为佛的一生身。那么这一个修行的路上那么我们既需要顿悟，也需要渐修，既需要渐修也需要顿悟，所以在平常的修行生活林林种种中都会启发我们。那我们呢有所启发的时候，我们对于我们的修行，对我们的慧命也自然而然产生很大的一种这个启发，那么这好像是两只腿不断的向前行一样。那么我们讲过啊，这部经呢啊这个 那么我们谈到说顿跟渐都一起谈到这个啊，首楞严呢谈到这个你有了悟了自己的佛，看到见自己本性，那只是一个很粗浅一开始，可是不断的修行，你所领悟的就会越来越深，那么所这个受的这个启发也越来越宽大，到最后呢就是种种的障碍自然比较容易放下。你看呢、啊、我们总是有些事情是常常是因为我这口气咽不下去，然后讲了一句话再下去就不可收拾啊。我们有时候也是一件事情，我就是这件事情我不能接受，然后你不能接受又怎么样，所以你痛苦了很久都不能够啊释怀。佛呢就告诉你把它看清楚啊，对的错的清清楚楚看完了，吸收了他的经验，他都是智慧，然后你把那个渣子放下。请各位注意，放下的意思就跟我们每天排便哈啊，这个是一样的啊，不管是大小便是一样的，你一定得放，吃完了以后，吸收完了以后，一定都放下才行。如果你不放下，那就满肚子全部通通都是障碍，就是这个道理。那么，所以古人常常讲说啊，这个啊，就是吃饭啊，这个排泄啊，休息睡觉，没有一个不是佛法，其实是很明白的。那我们现在在讲渐修，是我们从实信、实住、实行。那今天我们要讲实回向。什么叫做回向呢？其实回向这两个字啊，你去看啊，这个《华严经》成观大师的书里头，他谈的是回，就是转的意思啊，转动的意思啊。那向呢？就是止去的意思，去向的意思，也就是我做一件事情，我不是执着在这里，我转去成为别的。比如说我们助人，我助人这件事情，我以助人为乐没有错，可是你一直以助人为乐的时候，在助人的过程当中，就要很多人知道你知道你在助人，你觉得很乐，你在助人都没有回报，所以告诉很多人，那也是在助人，是很开心的，可是你是执着在那个地方，所以要回向。回向成什么呢？回向成就是我这个助人，那么这个布施，那我这个布施完了就放下，这个叫净施，清净的净叫净施。好，那我们啊，这个去工作有所成就的时候，我们也很欢喜，但是要回向，回向，回向成他，我在这个工作完中，我的智慧跟我的经验累积的，而不是你停在那个地方，拿着你的成功跟人家讲，你看我多高嘞，我多么行哦，这样不行，你要回向啊。那么我们努力的去发展我们的人生，我们要把自己回向到佛，不是佛缺你回向，而是回向到自己也能如同佛一样那么样子的啊，有智慧，那么要有觉察性，那么有慈悲，那么有智慧，是这个意思哦。所以回向这个意思呢，就在我们的修行，在我们的渐修之中啊，它变成我们渐修的一种行为目标啊。在教育界里头呢，他也才一个行为目标，行为目标。什么叫行为目标呢？要小孩子打扫的目的不是只有为了打扫，而是培养了他的爱干净跟勤劳的习惯，教小孩子对人哈，对父母亲要尽孝啊，对长辈要有尊敬，是培养一个人啊，使他有谦卑，也能够让真正能够去爱护别人、了解别人，而不是只有为了表现他是一个尽孝或者是有礼貌这样而已。也就是说，我们在这个在教育里头， 我们要小孩子练习做练习，这个练习的目的并不是要考试考几分，而是要他练习数学，是为了目的是要学习数学的思考跟数学的语言啊。我们当然练习这个语文是希望他将来能够做准确的表达、正确的表达以及优美的表达。那么可是我们却常常停留在那个地方，考几分，读哪一个学校，那就是不懂得转去，没有到那个地方。所以行为目标，你有这个东西的行为，一定有一个更高的后面培养智慧的那个部分。那么这个回向的转去呢，那么我们这么说的话，也就是说我们在每一个修行的结果是不能够停留在原来的修行那个地方，林林种种最后都要回向到智慧的开发，回向我们最后从小悟累积成大悟，从好多个大悟累积成人生的彻悟，那这样悟跟见修这两个就结合在一起，所以叫做顿一见不二，这是禅宗。所以这部经为什么是禅宗很重要，说开会的楞严，开会的楞严的禅宗的修行，其实不止禅宗的修行是如此，是各宗修行都是这样子的。所以所楞严经变成诸宗大家都很重视的一部经，也是可以了解的。那么所以我们讲回向，我们在人间里头，我们好好的生活，我们好好的学习，我们懂得正确的待人接物，但并不是执着在这里，而是我们最后我们自己这个心回向我将来的更高的精神世界，就是说十方的佛如来，是与十方如来啊，那么这个把手同欢，所以这就是一个这个回向。我们所有的努力最后也必须回向到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命的意义跟价值。如果你赚了很多钱，你没有回向变成提升你自己生活的幸福，那么你那么赚那么多钱干什么？所以很多人是赚钱赚死的哦，四五十岁就突然间说打勾起来就打勾起来了，是大有人在啊！啊，但也有人读书读死啊，因为硬读，读到最后身体受不了，把自己给搞垮啊，是不是？那也有人是赌而读死的，就是赌博啊，一直搞下去啊。当然，人免不了一死啊。但是如果在一个生病的过程当中，你没有懂得自己所得回向到这个生命的幸福来，那我们也就不懂得什么叫回向了。我们也要回己向人，因为我们欢喜的，我们也要回给别人，你不觉得吗？如果你欢喜了，你的周边的人不欢喜，这样欢喜有什么用啊？那所以要回己啊，向他回少向多。我现在学少一点，可是我慢慢的累积经验，学得越来越多的回少向多，回因向果。我现在造一些因，慢慢我回想变成更多的果，结更多的果。回事向理，我多学习啊，那么这个多参与啊，多做一点这个各方面的一些努力，那么这些事最后他回这些事啊，那么慢慢的向理，我的理就会慢慢的彰显，我的思考，我的这个经验的增加，会使我们的创意跟我们的智慧慢慢的增加。那么这个回差别啊，这个向圆融，也就是从个别的不同的不同之间，最后从不同之间看出他们的同。我们有时候觉得不同的行业，不同的年龄，不同的性别，不同的社会阶层啊，那么所学的学问不同，所做的事情不同，都不同，但是最后我们回不同向圆融，就是我们知道最后不同里头它成为一个圆融，而不是回不同变成同，它不会变成同，它叫圆融，融合在一起。所以回世间啊，像出世间，我们在世间里生活，但是在世间里的其实出世间的那一个世界，也就是我们有生的生命啊，那么这个以外 我们自己永恒存在的慧命，我们回这个向那个，也就是我们知道我能够在这里解决问题，我能够有一份慈悲智慧觉察，我将来到哪里去都一样有慈悲，都有觉察，我离开人间到哪里都一样啊。所以净土的修行就变成了是我们内心的净土就回向十方的净土，是这样子的。我们对净土这样了解的 啊是我们心中的净土就跟十方任何一个净土都可以相应的，也就是如此。所以大家在这个佛法的一个修行上，你从这个地方彻底了解了，你随着你的年龄增加，随着你自己人生经验的慢慢的增加，你自然而然你会觉得你的这个视野眼光越大，你越来越笃定，而且你也会觉得你跟十方佛菩萨好像就像邻居，像亲戚一样，他就是这么亲切互动在一起的，而不是他高高在上，你卑贱在下，他不是。那么你想，这就是为什么如这个经上所讲的，如燃香人心身有余香，就好像一个点着香的人，这个香在我们的也会是我们的身上也会沾有这个余香，是一样的。那么要谈这个回向的道理啊，它是一个这个实践啊例行很需要的啊一个重要的一个转折。我们不是以它为执着，而是我们那件事一定最后会回向到这个理这个智慧上面来啊。那么所以我们在人间所做的现象界所做的，最后一定也会回向到我们不属于现象界而永恒存在的自己。所以每一个人都要好好的去实践那个菩萨行，在你的日常生活当中，在你所扮演的那个不同的角色，你最后不是你是家庭主妇，可是你并不是是一个家庭主妇，你最后回向过去的时候，仍然还是回事向你，还是回到那个如来，还是回到十方。你是一位啊，这个企业界里头，你在银行做事也好，你在这个投资公司做事情也好，你在这个资讯工程的公司做事也好，随你说。但是你一回向的时候，都是回事向你，都是到那个上头来，所以所做。啊，所以功不唐捐，你所做的事情都不唐捐，所以那是回世间，出到出世间也是回差别到圆融，就是这个道理。所以我们学佛，我们在这里一起啊，分享佛给我们的智慧，分享啊这个经律论啊这三藏给我们的启发，我们会很开心，而且我们在分享这一份啊这么美妙的法食的时候，我们要感觉到说，我们就好像在啊这个佛的经舍啊，在听他啊，在直接承受他的法是一样的。那么这一个十回向，也就是圆满的回向，他列了十个，但是他是代表十，代表圆满。那么就是列举十相，并不是一共只有十，其实回向只有一，展开为十为圆满，列举十。在华严经里头，十回向它在哪一个地方来研讨，哪一个地方来说的呢？华严经里头是在那，我们讲说七处九会有出七个地方，我们上个星期讲说那个这个十行啊在夜摩天，那么这个十回向在哪一个在什么地方呢？对，是在兜率天。那么兜率天什么意思呢？兜率天这个性德是什么呢？兜率天这个性德就喜知足啊，你看哈，人一定是欢喜的时候就同时知足，知足的时候就一定是欢喜。所以我们会不知足的原因是什么？是我有很多，可是我感受不到 我知足，也就是我感受不到知足，就会吃饭如果感受不到知足，那就会变成暴食症，是不是？那如果我做事情不能感受到知足的时候呢，那我就会觉得我可能啊，在我的生活当中会觉得非常的空虚，而且会觉得永远的不足。在我的工作里头，我感受到没有办法感受到知足的这一部分的时候，我会觉得工作起来非常勉强，没有意义，而且会觉得这工作怎么做起来觉得这么无奈，这么样子的啊，想要巴卡加。巴卡加的意思是说，那个牛本来是用一个东西把它挂在它牛的身上的，啊，那个挂的东西他想把它解除掉，啊，就是因为他得不到这个回馈的结果。那我们来看呢，这个在这个兜率天喜之主里头，我们会常常的留意一个问题，就是兜率外院跟兜率内院，是不是？兜率内院为什么它是净土呢？啊，为什么兜率外院会变成欲界天呢？哎，因为它欲界天是我有欲，可是我是喜之主。其实，在我们的人，在你现在的生活，如果你的心是在兜率天里头，你一定生活的，你的生活的这个水平，生活的那个品质啊，一定是很好了，是不是？所以，并不是见得我一定要到那个天。你现在就在那个多帅天里头，可是这个多帅天里你死喜又知足，你就没有那种焦虑，没有那种焦虑不堪的现象，可是也必须是这个样子。但是你因为喜，有时候我们会流连在喜里头，知足我们有时候也会流连在知足那个地方啊，所以我现在都过得很好，我为什么要再去听闻佛法呢？我要这么样已经过得很开开心心呢，我为什么礼拜五晚上还要去听课呢？我用不着了，我已经很好了。所以我一个朋友告诉我，他说我已经过得很好了，他告诉我说 I don't care，这个课题我并不在意这个事情，但不是。所以我们常常讲说，只有你进入了这个多帅以后，再打开那个门进入多帅内院，才是叫多帅内院，那里面才叫弥勒净土，才真正进入净土。可是这道所需就是一个回向的所需，这道所需就是一个回向的所需，否则我们还会留在欲界天里头。所以佛常常跟我们讲说，富贵哈，学道难啊。那么四十二章经里头这么说，佛一教经里头也都提到这个问题，就是啊，富贵学道难，反正我开开心心。所以在修禅、在修行的时候，修到你感觉到我现在比较快乐的时候，有时候会往下产生一种执着，会产生一种就是不再前进的一种力的这种障碍。这个障碍啊，那么在这部经里头最后那一段呢，就在谈叫超有出魔，就是说其实它变成你的魔障，它变成说魔好像很可怕，它不是，它就是你到那个地方你自己就会觉得眷恋在那个地方，所以你要超越那个东西。那现在你知道这个回向这个意思，你该知道了，也就是说我并不是每一个礼拜都来听讲，一起念佛，最后也唱了三宝歌。那我每个礼拜都记录，我记录完了以后，我很满意，我就执着在这个地方啊。最后你是怎么样？你不只是为了这样，而是有一天你很清楚的了解，这里边有一个你无相的，没有啊，没有这个非具象的。不是记录的一种智慧被开启开来才是重要的。那么这个喜之足天这里呢，那么它这个是一 在佛在这个地方谈这个十回向的时候，十方的大菩萨也通通来了啊。那么这个能够在这个地方谈啊这个回向，也就是你的生活各方面都你已经开始体验到那个喜乐了，可是必须要在这个地方能够超越，你能够在这个地方往前再走一步的。所以在那个华严经里头记载着，在多率天谈十回向的时候，你看他是那么的庄严啊，而且十方来的菩萨都赞叹啊，那佛要谈这个十回向的这一点道理啊，它是多么的重要，像是一把钥匙一样打开了一个另外一个境界的路。而很奇特的一件事情是，佛在多帅天要谈这个十回向的时候，佛放光，佛就在那刹那之间放光，百千亿弄由他的光散出来。他从哪一个地方散出来的呢？是从两膝轮放光，膝盖本来是弯的，你去注意看看，你的膝盖如果不能弯的话，你看你能不能走路。好，那么你知道膝轮放光，它就是我们能够走得更好的原因，能够走得更远的原因。所以这个膝轮是有弹性的，膝轮放光，你不能回向就一定有困难。所以你去看，当我们去面对一件事情，我认为这件事情我损失了，可是你没有办法回向的时候，就表示你这只腿的膝盖是僵了的。那这两只腿的膝盖僵了的时候，你怎么样都走不动，转不了它，就没有办法产生光明。那为什么脚放光而这次不是啊？这个眉间放光，因为这是一个行动的问题，这是一个行动的问题。在谈实行的时候，一定有它有足趾放光，那个脚趾哈，它放光，抓地力才抓得好。可是回向这个地方是用足轮，它代表着一种弹性，代表着一种这个我们的回转的力量啊，这种回转的力量却使我们能够走得更稳，做得更好，我们迈入了另外一个境界。所以其实人类跟其他的不同等次的众生比起来，人类能够动的东西比其他的生物动的东西更多。人类的手指每一个关节都能动，不只是只有大的关节可以动，但是不能没有这些东西不太能动的，它就不能动的，动得越少的它就越吃亏啊。所以我们是不是也应该要学习这种回向的道理，把一件事情，我从那个地方我受到了挫折或享受到成功，我感在那个地方得到了损失，或我从那得到了一些获益，我都能够回向，我能回向，我才不会嘎在那个地方不会动。嘎在那会动，不管你那个壳是金壳子，或者是那个壳是胶质的壳子，通通是一个壳子，是没什么两样的。我们这个在我们的人生里头，这件事情能这个回向能做得好，那就表示我们比较能够真的放得下，也比较能够看得开的时候了。那我们自然而然就不会感觉到啊有那么多的这个障碍啊。那么这个尤其是在学佛这个上头来，佛啊这个两膝轮放光，那么所有的当时参加法会的人都说，哇，佛这么的光明，那他所看到的，当时所看到的是具象的佛像。可是华严经在这个十回向里头却提出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他怎么说呢？他说色身啊非是佛，因身已弗然，你所看到的啊那个佛的佛像，色身啊非是佛啊，声音啊就是佛所讲的啊声音呢 以弗然也是一样啊，必须是以不离哈、啊、色身啊，那么见佛神通力，其实你也没有离开佛的那个光，也没有佛开你佛所讲的语言，你才能够真正的跟他相应到他那个神通力，他的智慧。所以我们现在了解十回向，我们很简单的这么说，我们在见修上的每一件事情，到最后都回向到我们的智慧，我们的永生的这个慧体上面来，它还不是真正的啊纯净的智慧那一部分，只是我们回向到我们的般若上面来而已啊。那我们来看看这十回向它怎么说。第一个呢是离相回向啊，这个离相回向呢，那么我们的经里都谈到成佛事意啊，那么纯洁精真回无为心，向涅槃路明惑救啊，明救护一切众生，离众生相回向。简单的说，它叫离相回向啊。我们的这里的意思就是，我做善事或做布施，我做完了我就应该放下，我所得到的是做这件事情所产生的智慧或我的慈悲心，我不是老是框在这个架上头。我们呢来看看哈，人很容易在自己所做过的一些事情上框在那个框架上啊，失掉的那个弹性，它僵了。这个我们有一次在我们在这个媒体上看到说，一位军官退下来了以后，他每天早上呢都要很早就催促着他的小孩子要起床，而且现在小孩子都不容易起床，他就吹哨子要大家起床。你说现在小孩子又比较晚，你每天又那么早吹啊，这样你看起来是一片好意，为了他们的健康，为了早上早点起来，早上比较清醒，可是每天都在冲突，每天都在抱怨，这个家庭已经快要受不了了。他说还没有退休还好，退休完了以后，这个家庭都快要出状况了啊。就是说我们没有懂得离相回向，我们不知道这个事情。有的人他做到了很高的职位啊，那么他做到主管，可是原来这个主管以后他退了休回来想要去找一点工作，他每一个工作他都看不上。为什么？因为他被原来那个东西给绑住了，他没有学会离相回向啊，他不知道这个道理。所以无相回这个所谓我们说无相回向的这个修行者哈、啊，我们大家啊慢慢了解。我有时候看到也是从媒体看到的，说这个一位大楼的管理员，他原来是公司的啊很高的一位主管，他去退休了以后，他说没有关系，我就当大楼的管理员啊，而且他就是做那个工作做得好。他就是自己还觉得蛮开心的，你记不记得？你看看他的膝盖是不是很有弹性？他并不是把一个人框在那个地方，所以各位一定要警觉。当有人说：“哎呀，我很敬佩你啊，你很能干啊”，你要小心，不要被那个能干给绑住啊。当人跟你讲说你很年轻的、很漂亮啊，你也要小心，因为你年轻漂亮不见得一定啊。永远都存在，所以你不要被这些绑住。当人跟你讲说你头发掉光了怎么白得那么厉害，你也不要被这些绑住。为什么？你要知道无相回向。我们来看看顺与逆之间哈，最有趣的事情我再提一次哈。这个庄子的大宗师哈，大宗师就是生活行家啊，生活就是大宗师。大宗师里头有这一段呢，以前给各位谈过的，就是子綦跟子瑜是好朋友。那有一天啊，子瑜生病了，他生的病是什么东西呢？ 大概是这个生的病，他是一直驼背，一直驼背，啊，驼得非常厉害，连手都弯了。那有可能他也是一些关节的病变，包括骨质疏松并发在一起，才会产生这么一个结果。他说他那个样子呢，是驼已经可以到他的这个小腹这边来了啊，弯下来了。他说他的肩膀变成了他最高的地方了啊，背上长了很啊，这个背已经变成一个弯弯的东西，上面还很多这个血管哈、啊、都浮在那上头。他走起路来啊，病得很惨。子期千里迢迢跑去看他，因为他是他的好友，听说他生病了去看他。他去看了，他说：“你看，上苍就把我变成这个样子。”然后子期跟他讲说：“你不喜欢吗？”他说：“我哪有不哪敢不喜欢。”就说他如果把我的手再弯一点变成一只鸡，我就哪来报效啊？我的右手如果我的左手再弯一点变成一个弓，我就哪来打小鸟烤着吃？如果我的这个身体弯成像车子一样了，那我的精神就变成马车，要变成马，那马配上马车就可以哈逍遥而游啊。他讲了这三道理，他怎么最后怎么说呢？他说德是时机，思是顺应啊，安于时机，顺应变化啊，那么哀乐就自然而然不能侵入我的心中。你去看这个庄子大宗师里头，你去看看佛法里头，佛法为什么跟老庄的东西最后很多地方都可以融在一起？你也许有时候会这么讲，我有碰到我以前哈，我在学校里头，我的同事啊会这样告诉我说：“老师，郑老师这样讲是不是有一点阿 Q 呢？”我说：“不是阿 Q， 一点都不阿 Q， 因为我们有慧眼看得很清楚。”你如果你不喜欢这样弯，你每天都在抱怨，你也在过日子，可是他还开开心心的，所以他还这么讲，是不是？我顺的时候，我顺应那个时机啊，那么这个我利用那个，我得的时候顺用那个时机，我失的时候我就顺应他，我能顺应他，在那个地方我不会排挤他。心理学的道理就是这样，你对于一个你受到挫折或受到了冤这个委屈或受到了一些这个重创，你为这些事情你心里面一直不甘，我就是不甘，嘎嘎起筋，那你就继续咬好了，你整个晚上睡不着觉，活也是自己给自己的活该啊。